们先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因为你我们在绝望的里面，在希望的里面，我们不放弃。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也知道我们的神你坐着为王。主啊，天地虽然改变，大山小山虽然摇动，在我们身边有各样可怕甚至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我们被死亡、被疾病、被各样的灾害围绕，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坐着为王。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所能够领受的一切的平安、丰盛，我们美好的环境、美好的家庭，也来感谢你，让我们属神的人都懂得，无论在什么境况，我们都可以记住，因为你在掌管万有。我们更加的想到神，你从我们人类堕落以后，我们被赶出伊甸园，这个世界不再美好，但是你要让我们知道，神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里面，你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看见，特别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拯救世界的人的计划在实现，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按着神的应许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谢谢主，我们真的有一个有盼望的一个生命，因为我们有神，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早上来聚集，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我们是来纪念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里的大能，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聚集，我们来敬拜。我们在聚集的时候，也在这里，我们为我们的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在这里能够，所以存在，能够聚会，能够敬拜，能够讲道，能够听到，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来过我们人间，你今天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众儿女神的百姓能够这样聚集的时候，能够感动人，能够跪向你，让人知道我们在这里要见证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君王，你的复活的大能，你还要再来。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早上愿意你自己亲自的在我们当中讲王权居首位，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主。今天我改了我的讲道的题目，是昨天晚上改的。基督徒可以彼此进行法律诉讼吗？我这样改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人要进行法律的诉讼，所以不要担心但是我要把握一个时间来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来到这个教会，包括主恩教会，和合并以前我是在主恩教会已经有两年多了，我是从基督之家第四家南万那里来的。那么基督之家第四家过去的五年多进行一个法律的诉讼这法律的诉讼我们一直等了五年了。我离开了基督之家第四家也跟这个法律诉讼有关系过去这个礼拜四我也在法院的当中本来我也是一个见证人。那么过去的礼拜四这下午基督之家第四家的有一个长老，他是被联邦法院控告， 他是名叫强如武夫妇啊，被联邦法院控告，那么最后他被定罪啊，他被告的有九项的罪啊，有七项就被定了，有两项没有得到决定啊。那么我就趁这个机会来讲一讲这方面的真理啊。那么这个题目其实很重要，但是也受到好多的误解，好多误解啊。我们也这个题目很重要，也就是说在基督徒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不能说免不了啊，有些时候就是发生一些的诉讼的问题。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困难，因为他读到的一些经文让他觉得不应该进行法律的诉讼，这个很可能，这个思想这个看法很可能是大多数的教会的人的看法啊。那么我今天呢就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我希望这个信息能够放在你的心中啊，不是等待你将来用，起码你可以明白一个最基本的真理。我说一般的教会的人或者基督徒都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进行法律诉讼，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 apparently 表面上看来是他们是根据圣经所讲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圣经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哥林多前书可能字比较小，是不是？如果你能够看到，你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我们同声来读，如果你可以看得到哈。你们中间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们说这话是要教你们受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祭位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仅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读完这个经文呢，你很自然的一个结论，表面上就是基督徒不应该彼此的诉讼，对不对？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大概好多个月前，我在参加一个晚餐，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什么聚会的，我忘记是哪一个。那么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是教旧约的，那么他也知道我们这个的基督教第四家这个案，那么他一句就讲了，他说哥林多前书不是说不可以诉讼吗？你注意我刚才所讲一句话很重要，我说他是教旧约的，他是不是教新约的啊？我的意思说可能他对新约不太懂啊，我不是读新约的，我是读教会历史的，但是我为了这个事情我就去研究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基督教第四家这个控诉是关于一个人啊，这个照片是前几天应该是在最后一天哈，那星期四的，一个男的是那个长老，女的是他的太太，过去这15年哈，他在我们基督之家是当长老啊，那么他的这个丈夫的有个大学的同学，台湾大学的同学叫陈文琪，陈文琪是。台湾这个 HTC 的老板王雪红的先生啊，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他这个长老呢就在陈文琪在美国的公司或者 王水荣美国的公司当了一个财务长啊。那么这个陈文琪、王水红他们夫妇也很乐意奉献给我们基督之家啊。那么这个包括每个月的2万块的美金啊，作为支持宣教啊等等事工的啊。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基督之家在本来一个地方他要扩张了，人多了，所以就准备要购堂，要买堂啊。那么这个常如武啊，就代表教会去跟王水红讲，请他支持我们的购堂。那么王水红就答应把200万赠送给教会，另外把300万就是借给教会作为一个 bridge loan。王水荣其实也是很爱主的人，他也常常到处去奉献，琳琅堂、建堂他都奉献好多钱啊。那么我们过去的几年的调查，我们就发现这个，他把我挡住你们的眼睛。我记得国王与我有一句话，那个国王看过这个电影吗？那个请到从英国请到一个老师来，那天那个国王病了，那么这个老师来看他，他说 Why is your head higher than me？ 为什么你的头比我高？因为他躺在床上啊，那么他跟我差不多高，我不是，你们唱得很好，却不是批评，我只是开玩笑，就是看不到他。这个很好 ，OK， 我这样，就是，那么结果，但是这个500万没有进到基督之家，就是那么简单。一共加起来有740万，都进到他所开的一个慈善机构跟一个公司。我们基督之家叫 HOC4，H 就是 Home of Christ for， 他就成立了两个的机构，叫 HOC Associate in。or HOC LLC 是 profit making， IN 不是 profit making。 你看见了，我们叫 HOC4， 它的机构叫 HOCA Associate， 这是一个 confusion、anyway， 那么它被定罪了、那么它因为是联邦法院告它 Federal GovernmentFBI 开始了，其实这个案是这样开始，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执事，他是一个律师，因为他不承认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律师就用民事诉讼来告他，希望把钱拿回来。同时之间，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 DA District Attorney， 就是民事诉讼，他要钱回来 ，District Attorney 就变成一个刑事的一个控诉。那么 DA 就把 District Attorney 就把这个事情告诉 FBI 是老大，所以终于他们把这个案就取过来，这样办啊。那么这个事情一直等了好多年啊，那终于他被告了啊。那么所以就欺上的罪名成立啊。什么是欺上的罪名呢？头五项是这个刚才说这个电汇诈骗 ，wire fraud。为什么是 wire fraud 而不是只是说骗钱呢？因为如果是要联邦法院来告的话呢，联邦法院不能管这个一个州政府的事情。好像如果他在这个州骗钱，那么就州政府去告他。但是如果他在这个骗钱的过程的里面写电邮，或者就到另外的地方，然后就这个钱的问题就经过这些的来往了，这个联邦法院就可以告他，所以就用电汇诈骗。头五项就是电汇诈骗。如果说他九项里面有七项被告入了，就是前面的四个被告入了，第一个没有，为什么呢？没有了，没有告入不是说他没有罪啊，因为在告状里面有三个可能性，一个是 guilty 定罪，一个是 not guilty 没有罪，第三个是什么？ 因为陪审团大陪审团 Grand Jury 12个人组成，你判一个人有罪或者判一个人无罪都必须要12个人同时同意，有一个 agreement consensus。 如果12个人里面只有10个人说有罪或者无罪，另外两个人不能确定，所以这个就不能定有罪或者无罪。那么这个状况就变成语言来说 technical 语言呢，法律语言就说这是一个 mistrial 啊，那个 mistrial 呢就可以引来重新再审这个罪，其他定了下来就定下来了啊。那么第一个没有定下来，因为呢辩方的律他所告他的是两个串谋，两夫妇串谋做这个罪。那么辩方律师就指出不能，他太太应该没份，找一个原因。那么陪审团呢，大陪审团就不能做一个决定，也没有说他没有罪。啊，那么另外呢，头五项是电汇诈骗，后面呢是洗钱 money laundering， 这包括他的女儿结婚，他就从这个拿到的钱里面就拿出去给女儿结婚所用，啊，这洗钱。啊，那么这五个人，这两个人也过去的十多年买了好几栋的房子，啊，还有有15个的叫什么 wife 哥的，啊，那个啊，不讲这个，不要重要啊。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那么今天的下午，我这里基督之家，我昨天才看晚上基督之家下午我们有个记者的访问会，啊，在基督之家南湾，我等一下也会过去。因为我要处理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案的里面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人，三个一个是一个长老，另外长老是黄长老，他去调查这个事情，他就把这个所怀疑的东西写下来，然后交给政府去处理。第二个就是那个律师，他是在右手边的，就右手边，旁边是他太太，蔡金明律师啊。那么第三个是我哈，这三个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因为我们的律师，这个律师有个基本的问题，因为他准备去做民事诉讼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基督徒不可以告状，你作为虽然你是律师，你在教会里面不能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很简单。所以这个律师就来问我，我一早就参与在这个事情了。然后他的牧师，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解释的吗？真的不可以告状吗？啊，那么我的角色就是帮他这个解决这个圣经怎么解析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要去做研究。所以这三个人就是这样。好，我们回来这个题目，基督徒可以进行法律诉讼吗？啊。我们读到刚才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时候，就马上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另外的地方，他所讲的跟这个对法院或者地方政府的这个态度所讲的有点不一样。刚才哥林多前书讲到什么？法院的地方官是什么？不义的人，整个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啊，不在圣徒面前求神了，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对这个地方官法院是比较负面的，所以你不要去他们那边告讲，通常他们是不义的人、不信的人，对不对？啊，但是罗马书就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拿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但不单是因为刑罚，也因为是良心。 里面纳粮就是这个给税啊，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啊。这里对这个政府、这个官、法院这不同的看法了，他是神的用人，对不对？啊，刚才就说什么他是不义的人，你到法院去告，你为什么告到法院这个不义的人这里呢？那这里就产生一个好像是一个矛盾，对不对？啊，如果从这里呢，罗马书第十三章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官法院是上帝设立的，为了管理这个世界，为了管理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这个社会不要被罪恶充满了，有罪的就要刑罚他，对不对？我们基督还要顺服他。如果有这个的前提呢，那么就可以包括什么？包括如果有法律的事情啊，有罪恶的事情，你可以把这个信交给法院或地方官来处理的，起码有这个空间让你知道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明白真理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希望把今天这个跟大家来想啊。今天我的讲道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啊，过去几十年新约研究、新约学者就看了这个，看了些矛盾的两段经文，可以不只是两段，他们就研究到底背后是什么。你知道我们解析圣经是什么？解析圣经呢，我们要按据文法、上下文、语言来考虑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所以你看圣经不是你乱想，即你觉得是什么就觉得是什么。现在好多人读圣经是这样，我看了以后觉得是什么就怎么。灵修常常发现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想的对，这个灵修对你有帮助；你想的不对，这个灵修所讲的不是神的话啊。所以我没有注意。那这语言文字上下文就是。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明白一段经文呢，你明白那个背景。历史的背景，如果你对这个历史的背景错误的理解了，你就不能，你光是靠那个文字本身，你不能明白这个经文说什么。那么我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在我的研究，不是指我个人，好多经济新约的研究里面，就研究这个这个罗马时代、罗马帝国时代，特别是在这第一世纪这个时代，当时罗马法律的状况，这个包括在哥林多的法律的状况啊，所以这个是背景的问题啊。是什么呢？我以下简单讲，罗马法律，其实法律今天也是分成两类，是什么？一个 civil 的 cases， 民事的案件，民事的诉讼。民事说好像他欠你钱，他不还钱，你要追他，要他还钱，对不对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刑事的 criminal 的 cases， 啊，就犯罪的啊，犯罪，不仅欠你钱那么简单，是犯罪的啊。好，那个民事诉讼包括什么？他诽谤你，他讲话说你公开的诋毁你，你可以告他，对不对？在英国尤其是这样，美国比较严谨，不容易告入的啊。所以有民事的，有刑事的。现在的学界研究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整个西方啊，整个西方的法律的从哪里来啊？从罗马法律这样下来的啊 ，Roman law 啊。那么我们的法律制度是受这个影响。那罗马的法律里面有这个民事诉刑事，那个刑事的 criminal law 是很严谨的。甚至在罗马帝国时代，那个法院啊，这个牵涉犯罪刑事的都比较好的啊，不容易给人家有什么作弊的啊，而且罗马法律留下来。但在刑事上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民事上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包括这法官，这包括这个律师啊，他们都可以贪污的。啊，还有当时候是什么呢？当时候法律诉讼，特别是民事诉讼，你知道你告人了，你需要什么？你要钱的。好多时候你告人的时候，你不但有钱，你有地位。 你不但有钱有地位，你还需要其他的外面的人来帮助啊。所以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告，如果好像你所属于的一群体啊，他们有势力的，他们可以影响，可以帮助你，甚至影响这个整个的审讯的过程，一些影响整个的结果。我这里我不读跟英语了，我只给你看到一些资料啊，这有不同的学者的研究啊。那么所以在现在的信誉研究的学者就看见了，在民事诉讼的里面，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可以有贪污，可以有靠自己，因为有钱有地位，或者他靠他在外面有什么有权势的人、有力量的人可以帮助他，所以民事诉讼变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况。这个是一个信誉研究，这个、罗马法律所得到的一个结论。我刚才怎么说呢？刚才我说我们读圣经，你不但只是根据语言文字那个一个字义的定义，根据上下文你理解它，你还需要根据那个背景来理解它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个背景，你就抓不住它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段话，甚至是一个字它的意义，对不对啊？我举例子，我们说应信称义这个 justification by faith， 这个义的意义是什么呢？保罗用的时候不单只是讲义的定义，不如说啊，他就是没罪是对的，还有从那个罗马帝国的背景用怎么用这些字。好像我们说救赎，今天讲救赎，神把我救赎出来了，救赎是什么呢？那时候背景是什么？救赎 redeem 是什么？用罗马那时代是什么？因为那时代是有好多奴隶的，罗马帝国那时候有几百万的奴隶，几百万的奴隶呢，那么一个奴隶如果要得到自由，他要赎身啊，他要拿钱，或有人把他拿钱把他赎出来。那救赎呢，就是按这个背景啊，我们今天用这来理解救赎的意义。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说明我们从前是一个奴隶，是什么奴隶？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是魔鬼的奴隶，但神呢要把我们从这个当中救赎出来，所以他也付了个代价，一个 price。 这个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这是最高的代价，他要借着他的死来把这个生命的重价把我们赎出来。那你这样呢就明白这个救赎的意义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对一个经文的理解，不是只是光是看那个中文，甚至中文啊那个定义，你那里就来能够解决了，是不一样，不是那么简单啊。好，第二个，我看看我有什么。对，这个我暂时不用看了。第二个，像刚才是一个背景，如果你们明白这个背景，就两类的这个诉讼。简单来说，使徒保罗在，如果你小心看，或根据背景来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所讲的诉讼，它不是指刑事的一个诉讼，不是 criminal law， 它是民事的诉讼。第二方面我就跟大家来解释圣经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八节，我简单解释，我不能每个字都解释，我只是给你一个概念，好不好弟兄姐妹啊？有不同的译本啊，合本，你们中间的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相争的事，这个原意是什么？那个希腊文叫 pragma， 这个字怎么来？我们今天用 pragmatic 这个字，实用的。pragma 这个字就是一个事情，所以保罗讲了，这个在教会里面有两个弟兄是因为一件事情来争，所以这里就用彼此相争的事。新译本就把它成为你们中间有人和弟兄起的争执，这争执就变得很轻了，像没有把某个事情讲出来，这些。那么他就整个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我先讲求审，求审原来意思是什么？ 而是被他判断，在不义的人面前被他判断，就是求神了。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为告道，告道啊。好了，我们来到很主要的一个字。为什么使徒保罗把这个法院这个官啊，这牵涉这个人说他是不义的人啊？我们一般没有去理解他。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法官是神是用人，不是空空配件的，绝对没有用不义的人、不信的人来这样批评他的。这里就用不义的人。所以这些不义啊是什么呢？按我们的背景的考究的研究结果，它不是只是讲一个定义上的不义，义人跟不义人，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义人，他是不信耶稣他是罪人，不是这个意思。不义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这个在这个法律这个制度他的活动所做的事情带来的后果啊。所以有一个学者 C. Thistleton 然后他说，不义的人可以说什么的 people of questionable justice 啊，我加上去 in Roman provincial courts for minor cases 啊。不义的人不是指这个信与不信，信神是义人，不信神是不义的人。不义的人即使他作为一个官或者一个律师或等等，他的 practice 他行为他所做的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不义的人啊。那么不义人在圣徒面前求神，圣徒使徒保罗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圣徒，圣徒就是被神分别出来的，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你不要学这个世界啊。或者是有基督徒要告另外的基督徒啊，又告一个，可能他自己是带着一个不纯的动机的啊，我又告你啊。但保罗提醒他，我们是圣徒啊，你不要乱来啊啊，也不要因为你是圣徒的身份，不要跟那些在法律上做不义的事情的人跟他在一起啊，不要靠他。所以有这个背景，那这样一看一个经文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有些可能我本来不用讲，但是也这样讲一讲。他说，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真的吗？我们基督徒要审判世界在什么时候？我说将来的时候，将来你怎么审判世界？谁审判世界？请问是神审判世界？具体呢，是神派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那为什么圣徒审判世界？对不对啊？很简单啊，学姐告诉我，我们所谓审判世界，因为我们在生命上与基督联合了，我们都在他的里面。基督审判世界时候，就是我们审判世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地位是何等不一样，看到吗？啊，这里所讲的圣徒审判世界，是圣徒作为了整体，不是个人，不是说你因为看了这个圣经，你就想啊，将来我要审判世界。我死后我复活，我的老公一生对我不好，我到时要审判他。你就错误理解了，明白吗？不行的。或者我的老板那么害我，那么不加我薪水，10年都没有把我升上去，那个比我差的还要爬上去了，我将来要审判你。你要这样要读错圣经，对不对？所以圣徒审判世界不是指你个人去审判人。是因为你跟耶稣基督生命的联合，你在他里面，耶稣审判世界，这是你审判世界，看到吗？保罗就告诉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啊，所以我这样简单一看啊，因为有个很主要的字，这里就在这里。他说，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些什么最小的事？原来这些信徒他们在为了某一件事情争论的时候，甚至要告到法院的时候，他们争论的事情是什么？保罗说最小的事，最小的事。这个小事是什么？请问如果有一个人强奸了你的女儿，你跟他争起来，这是小事还是大事？大事的 啊。如果他欠你10块钱10年不还，这个大事还是小事？啊，大事啊。对，有人你看了钱看得很大啊。对的啊，所以这个小事的时候，这个就我们光是从这经文的研究的记忆本身啊，用英语来说什么，英国的法律制度来说，这是 small claims， 这小钱在岸，听懂我的国语吗？你要学我的国语就听得懂了。我现在学了这个话，就开玩笑，我要学时间。这个小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不可以告状告到法院，告的是什么事？不是刑事，不是 criminal law， 不是 criminal cases， 是信徒之间小的事情。保罗说这小的事情你自己审吧，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可能也可能不晓得，可能有一个人欠了我10万块，他不还，他不还，那么保罗还可能说是你们两个来找教会的人来审问你，不要找那些你这个法院你去到他们又贪污，他们又腐败，然后他可能你又用什么的方法，然后他又用什么方法，你们两个要在外面找人来帮你。你们是信徒的群体，现在变成斗来斗去，这是好不好？这不好。保罗说这个是小事，你自己来搞，自己来审。还有一个字一样了，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有一天你要审判天使吗？请问跟刚才有没有关系？审判世界有没有关系？
有啊，
都是一样道理。审判什么天使？审判好的天使还是坏的天使？对，所以我们很自然了。所以你有一些圣经的意义是你凭你的直觉你可以理解的。我们也知道有什么这世界，这我们要讲一讲啊。魔鬼怎么来的？魔鬼的小鬼，我说鬼，一个人被鬼附了是怎么来的？那个人被鬼附，我说鬼上身，我粤语鬼上身那鬼到他身上，那个鬼是怎么来啊？我们中国人说有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是被他害死了这边个人，因为现在他死了，他的鬼魂就回来了，他天天在搞你了，是这个吗？不是，这是迷信，这是中国人信仰。所谓我们说鬼这个事情什么，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灵，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邪灵。但邪恶的灵怎么来的？邪恶的灵是从堕落的天使来的还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以前，已经有一些天使堕落的。魔鬼就是最大的来一个，他们当中带着他们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审判天使，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好像审判天使一样好不好我们不知道上帝创造了多少天使恐怕可能比人类还多，知道吗？如果你说我一个人就是审判天使，可能你看看上帝找几个给你审对不对？所以不有误解我顺便这样讲来讲那么好了，继续这样，你们若有今生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这个新译本就把它看成是不重视的人，这个又跟罗马书十三章有冲突了。罗马书十三章说他说什么？他是神所用人，他是神的用人。现在呢？现在他是被原文的一些 despised 的轻看不重视，有一个不重视。为什么这些官地方关系，我们就要看为不重视和轻看呢？为什么？因为不是他们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就出问题了。为什么？你凭着这个圣经，你就去。就到外面，你到你的老板那里去，你对他态度我轻视你，因为你不信耶稣，可以吗？那不行啊，不行啊，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因为他们办事没有法律不公正贪污，所以我们轻看他。保罗说你们不要跟他们搞，你们自己来，是这个意思。这样解释有没有道理？比较有道理我也相信这个解释另外一个，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审判弟兄之间的事吗？神在教会里面，神有设立的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些人应该是教会的领袖，起码是，对不对？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做教会领袖的，我们需要有智慧，对不对智慧不只是办事的智慧提醒我们，是不是？ 也有属灵的机会。机会从哪里来？圣经怎么说？机会怎么来？敬畏耶和华是机会的开端，对不对？人敬畏神，神慢慢给你机会啊。那么我们教会里面应该审断这个事情啊。古代教会都是这样。以前我给大家看那个特土良的一个讲到，我们是 one body 一个群体，他们就是聚集在一起，他们要审断教会里面有问题的事情。教会历史里面慢慢发展不好的是什么？教会就失去了这个功能，有些事情就不去管不去理，不去管不去理啊。宗教改革的时代，16世纪在伊赖瓦金尼法啊，改革家加尔文，他们就有一个的机构叫 consistory， 他们每个礼拜四长老们跟牧师就聚集在一起，处理教会里面有问题的事情啊。这跟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很大冲突的。我说啊，彼此相爱，不要吵啊，这个是要盖过去了啊，这是我文化的问题啊。所以要智慧的人啊。那弟兄与弟兄告状，记得两个关系，弟兄，不需要告状，有些时候可以解决的。我再讲啊，这是什么法？这个是什么问题？刑事的法律还是民事的法律？民事的法律，不是刑事的。啊，有个人杀了人，啊，你不可能不告诉人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样你知道吗？甚至前几年韩国最大的教会那个牧师叫荣基也被告了，他跟他儿子他儿子坐牢了，叫荣基也没有，我都忘记有没有坐牢啊。这牵涉了一个刑事的法律啊。另外一个更好的一个见证，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情愿受欺，吃亏是什么啊？他杀了你老婆，我不要紧，他我的孩子受气就算了，对啊，是不是这样？不是啊，他常见的女儿啊，我就算了，是这样吗？不是啊。还有你可以发现，他说六章第八节，你们倒是欺压人，愧负人，透过什么？透过法律的诉讼来欺压人、愧负人，所以这个告状本身就不公平的，这个告状本身就是不义的，看到吗？所以这句话更加反映当时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不是那么简单，说你不要告状那么简单啊！啊，我们弟兄姐妹好多时候就看这个事情望文生义啊，就是不要告状了。我去 Chicago 教书的时候，还是 Chicago 还是什么我忘记，好像是 North Carolina， 有姐妹上课，她在餐馆里面有餐馆，就跟在我们也讨论过，我们拉起我讨论教哥林多前书，她有一个人借了她好像15,000块，她说她的工作需要用，那么后来就发现这个人到处向人借钱，那借了钱就是买名车，买名贵的东西，不还钱啊。教会牧师说算了不要去，我这些我们还了，我能还。但这个姐妹想了想，不对，我们不能让他这样到处这样做。所以最后他这个也是民事的诉讼告到法院、那么他被定罪了。有些人啊，我这样讲，我不希望你有个错误的错觉，就是说基督徒民事告状不要告啊，然后呢刑事的告状可以告，不是这个意思。我刚才就讲那个罗马法律的状况的背景才告诉你不要告，这是民事不要告。但你在我们在西方在美国有很好的法律的制度，知道吗？啊，这个法律的制度提供一个的 channel， 让我们来处理啊这个不对的事情，不管它是民事或者刑事啊。我希望你不要听错我所讲了啊。最后我要讲， 参与诉讼的装备。你要怎么告人呢、啊、请问你。好几被告。啊，没有被告你就承认吧。啊，你怎么搞？第一个最主要是证据 ,evidence。The facts speak for itself, themselves. 那个证据，告人必须有证据。你没有证据你不能告啊。你不能自己想啊，他对我不好我就告他。不是啊。如果证据不够你不要告。有千万不要听了我讲到有好，那么牧师告诉我我要告人，我就什么时候都告了，天下大乱。你首先考虑有没有证据。我要喝点水。我回来我们基督基家这个案件。你知道这个案件每逢打官司都有两个 party, 两方面。对不对？有支持被告的，有支持告的。常如武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些人支持他。这个包括他什么？他大学的同学。这个、包括他什么？这个包括他的团契里的团友。啊。因为他跟他亲近嘛，啊，就跟他很近人，受他影响，知道吗？啊，这个人到今天不认罪。被定罪还不认罪。有人为他大哭。在法庭外面大哭。那最后讲什么？其实最后还是要讲证据。我就讲他一个证据好不好？啊，我这个例子我不用来讲他。啊，这个2014年其实不对，是一集这个电邮下来的那个，这真的发出去的是在这个2004年，这个常如武，英语叫 Jonathan Chang, 他写一个电邮给一个人叫 Miller Chen。Miller 是王雪红的手下，在美国的公司的手下。那时要面对什么问题呢？就是基督基家第四家要建堂，要建堂。我们看到一个390万的一个礼拜堂，啊，390万在沙罗偷的，很漂亮的。我穷就是从哪里来，啊？那么他们还没有钱买，还要再准备住一个钱。常如武就用作为长老的身份写这个电邮给 Miller, 请他把500万传过来。那么这他怎么讲呢？那这是他，你知道这个资料很有意思，这个资料怎么找出来呢？这个我民事诉讼开始，我就跟这个律师一起祷告，我说上帝啊，求你把真实、真相、真情显露出来。那这个信就是常如武自己的律师发出来给我们的。这个律师也不懂得这个信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一看我们就懂。讲什么？他说我 I had several discussions with Cha 就是王雪红学，啊，我跟王雪红 好多讨论 in the last few months 过去几个月 about her willingness, 就是关于她愿意 of supporting home of Christ, 那这是谁，就支持基督之家 building project建堂这个计划。 The total amount from CHA will be 2 million donation. 王雪红愿意支持我们200万 donation, 就是捐出来不用还了。And US 3 million loans of 9 to 12 months, 还有借给我们300万。请问 这里所写这钱是给谁的？给 HOC Building Project, 对不对？基督之家建堂的这个计划。他说 The loan will be returned after our current church building was sold. 我们可以还300万给王水红，当我们原来自己的礼拜堂卖出去以后，这个礼拜堂也很值钱的，就可以还了，这很清楚讲的，对不对？啊， And the price is estimated to be between 2.7 to 3 million. 我卖出去这个价钱大概可以有270万到300万。So the total fund from CHA, 王雪红呢总共会给的就是500万 at this time. The deadline of closing is approaching. 啊，这个因为我们准备要买堂啊，快要结束了要 closing了。And I would like to provide you the account information. 我把你要王雪红的钱转过来，转到什么地方？转到什么？我刚才讲过，这个就是 HOC Associate LLC。这是他成立的他一个机构。 吸人的实验机构。表面上有 HOC 的字，但事实上就是他的。还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个基督教就在这时候买堂，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这笔钱的存在。这是500万，200万是王水红捐的，300万是借给我们，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那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大概有70万加起来，包括一个卖帮我们卖房那个自己的教会那个经济，他是基督弟兄姐妹，他不用收钱，都放进来，70多万还不够买390万啊。那所以呢，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借一个 bridge loan， 弟兄姐妹借出来，暂时借出来，当我们卖了礼拜堂以后就还给他们。在整个过程里面，假如我没有告诉我们王水红已经答应我们200万捐给我们，还有300万就是要借给我，从来没有。我2015年看到这个信的时候，我说这个信已经可以定他的罪，当然这个信也用在法院的里面，法院里面。常如武现在的说法是什么？我所做的事情，王水红知道。他是在法庭上这样argue， 但是这里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以长老的身份为我们拿到这个钱，没有告诉我们。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真的因我们已经准备 closing， 我们有因为弟兄姐妹借钱嘛，借，所以买下来了。他跟我们长老讨论什么呢？最后请你把这个我们准备买下来这个礼拜堂卖给他。就用他这个 HOC LLC 等等，卖，所以的结果本来是我们买的，我把它卖给他，所以我们没有礼拜堂了。然后他又有计划，又有计谋，还有我们定下一个10年的教训计划，10年，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礼拜堂给他用，不管他怎么用，他总有表面上都是用来做教会期限的。然后他就把它买下来，从我们手上买下来就要来拜礼拜堂给我们用。这10年，这个事情之所以调查，因为什么？因为10年快到了，我们就要处理怎么这句话，就是这样。他做了天衣无缝。第二，参与诉讼的装备，诚实 ，honesty， 诚实。我们就要参与，我不用假的，不用虚伪的，你有证据，你有诚实，如果你没有诚实的心，你不要搞，如果你在过程里面你要骗人，现在要讲什么假话，不要讲。这诚实在我来看包括什么？就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特别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文化是什么？讲中庸还是中庸之道？中什么？中庸之道，中庸走在中间，不向左，不要右，不要正，不要负，走在中间，不要搞，知道吗？我习惯这个，教会里面等等有争论啊，不要搞，差不差？我习惯这个态度，我都不知道，我是讲事实就事实的人，所以你跟我讲话小心了，对不起，这样讲又开玩笑了，这样，I like paper trail。我喜欢留下文件，这个我的习惯，特别我看这个案件，你讲话讲什么，我用信来回答你，我用 email 回答你，我要证据，你知道吗？你希望你明白，你跟我同工你也明白。有人说不是不要写东西啊，不是，我从来都是这样，我的证据留下来就是我从前留下的东西，要诚实，要真实，这样真实。第三个需要什么？属灵的装备。这是其实最基本的。我们不是一般的人。你知道这个案啊，很可怕。什么可怕呢？常如武曾经，我们2004年10月到2005年1月，为了这个事情，他愿意来我们教会解析。我们一共开了6、7会，第一个是 town hall meeting， 开了3、4个小时。第二一二三四五 那个讲集会，也开了几个小时。他有一次这样讲，其实我希望能够解析这些格里提里就够了，但如果你们不能够接受，我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官司。打官司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我以前在 VIA， 在王雪红的公司，在美公司的时候，他说我帮 VIA 跟 Intel 打官司，我们花了1200万，我们就打赢了。Intel 我们打赢，他还告诉我们打官司有个秘诀是什么？你要请最好的律师，1000块钱一个小时。那么结果今天呢，他请了几年呢？1000块小时的律师，他起码跨过了1200万了，已经，他已经跨了，然后到法庭的时候呢，这个本来我也是被叫做见证人的，要讲一个很主要的事情，其中一个什么？他说这200万呢、不是捐的，是200万叫 matching fund。什么叫 matching fund？ 有人捐一块，有个东了，有个奉献的人就配一块，就变成2块，看到吗？他自己说的。那么我们在聚会里面就问他，你要200万，我们第一期听到这些的 matching fund， 但是我们问他基本的问题，他说你如果有我们购堂的时候，你王雪红愿意给 matching fund，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这里有 matching fund 准备好？听懂吗？有这样的事情吗？在当中就有一个姐妹，她说我刚刚从我女儿的中学回来，他们准备了学校有一个的计划2000万，有个东了愿意奉献2000万，她说是 matching fund， 然后她说只有东了这样说，你们给一块我就给一块，这叫 matching fund， 配对基金所以她说这个是 matching fund 200万，她从来不告诉我们，知道吗？然后我们的证人呢，上去了，都被他的律师很厉害，问得的体无完肤。有个弟兄老人家出来，他听了一半出来，他说：“我现在对上帝都失去信心了。”那么厉害嘞，那么厉害。然后来就改变策略，我们的主控就说：“我们就不再派证人了，那么太厉害，连我也不需要去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可以进到庭里面听。如果你是证人，你不能去进去听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恐怕你受其他人影响，我就去听了。我就听到就是他最后的结案陈词，他的律师讲话太厉害了，甚至的这个告方把这个 FBI 的专家来查他钱的，那么他还可以站起来，他的律师站起来，你用什么方法？你用方法论有问题。你连 QuickBook 也没有用，你用手来算，你是错的。所以我们听完以后，我们都很担心啊。从主控官跑出来去洗手间，洗手间回来他是这样的，头摇头，怎么办？然后呢，就开始了。过去前一个礼拜五，这个就结束了。那这个陪审团就退庭，就在里面讨论。那时候我提出了一件事情，我说弟兄姐妹，这很简单，就是有祷告啊，对不对？我祷告，你前面都被他攻击的那么厉害了，他请最好的律师，要祷告，我甚至提出我们要进行祷告。这个让我想到以西拉，他们从这被掳之地就回来，你看他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啊。那时我在亚哈雅旁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伯步兵马兵帮助我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耻，所以他不要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时候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开他，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祷告。什么是刻苦己心呢？进食是刻苦己心， 刻苦己心的原来文字是被降低下来，刻苦己心，被降低下来。这里有刻苦己心吗？有另外一段是有没有？这里可能在前面还有什么？在啊，对，有刻苦己心，第二十一节那里啊，被降低下来，就是这谦卑在神面前啊，我们就要靠神呢，没办法啊。前一礼拜五我到上个礼拜四我进食七天，就喝水，早上喝个咖啡，扶着神。因为没办法，我们祈求三点：第一，要定强如母有罪；第二，不能判他无罪；第三，如果有决定不了的事情，求上帝让这心重审。我们的盼望是，如果能够告入一条都够，结果。礼拜四的宣判就是七条有罪，两条不能决定，这两条不能决定就可以重新再审，没有一条无罪，没一条无罪。你知道弟兄姐妹，上帝用法庭来解决人间的事情，你不能对今天我们的法庭失去信心，上帝要使用，但是你尽了你所有的力量啊，你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俯伏在神面前，你知道吗？俯伏在神面前。其实礼拜四下午判了，礼拜三的半夜，这是礼拜四早上，我跪在地上，我感觉上帝已经听了我，听了我们的祷告。啊，第一条，为什么不能决定？因为说他跟他太太串谋。对方的律师说我们不能完全找到证据他串谋，所以他不能定下来啊。另外一条是洗钱，也是串谋的事情，其他都入罪啊。这是上帝的工作，知道吗？啊，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今天讲到就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有些人说哎，那基督，你们基督教怎么搞的？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啊，有没有人这样讲？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很奇怪。我跟你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本来就是罪人。因为信耶稣的人可以探爱这个世界，然后跌倒在罪恶当中。啊，有些表面说信耶稣的人，结果是没有信的。我跟你说，结果没有信，他不会真的相信。他不认识耶稣是救主。有今天的人就信的是一个成功神学，成功啊，我相信上帝，我觉得上帝要祝福我，产物肯定是这样。我还担心他还没有信，如果他要信，他的真信就不要把其他弟兄姐妹相信他的害的这个样子，不要为他大哭，还不如可以为他讨论。可能你们前几天都看过这个新闻，对不对？在26台什么啊，我们希望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不要按表面模糊的看这个事情。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是公义的主，你是真理的主，求主使到你的教会，你神每个的儿女都活在公义真理的当中，也愿意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爱里面有真理，有你的同在。求主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明白这真理之后，我们在主的道上，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固，能够更加的成长。愿你祝福你的教会，谢谢主耶稣，现在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